各位好，再跟各位聊两句啊。是这样的，这两天各位可能看了一个消息，就是著名的原来的影星，现在的公益人袁立女士呢，要状告这个新浪微博，说是2020年3月的时候呢，把她1400万的这个粉丝的微博账号给消了，然后永久消除嘛，永久删除，然后呢，不可以再注册，并且呢，这个没有任何的真正意义上说明，就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嘛，你违法了。然后呢，就把他这个给弄没了。他说呢，这个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是形象，二一个呢，包括他的这个公益组织都造成了损失。所以呢，他也要求微博7天之内，你要不恢复我账号，要不告诉我具体的原因，对吧？我好咱打官司嘛这事儿。然后结果这事儿吧出来以后呢，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根本告不赢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呢，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一种情况下，我能够有一点告赢的可能性，对吧？毕竟袁立他本身也不是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啊，他只是做一个公益人，对吧？他当然做公益这件事情，这天然的就具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怎么说呢？一个基础。为什么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你是这个非政府组织，所以像所有的在社会管理层面上，或者是说社会救助层面上的。那我党其实原来啊一直不让这种人有生存空间，后来呢终于有点生存空间之后，这生存空间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当年是要这个融入这个世界嘛，又重新开始改革开放，然后你要有红十字会啊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个存在着，所以呢开了个口子，有一些的先行者呢就把这个东西就借着这东西就给起来了，但是我党呢一直呢就把这个玩意儿呢视作洪水猛兽。对吧？比如说像原来我是比较熟的绿家园呢，这些机构，那都是给你，首先你要挂靠，后来呢挂靠呢会省点事儿了，但是呢他呢又不让你建分支机构，就是说你一旦说你想做这一个，你只能做一个，就是除了像什么官办的慈善机构，就是所谓的带枪，我一说带枪乞丐的这些人，那些红十字会啊、青基会啊这些东西，那你民间的这个呢不让你建分支机构。不让你去说在外地发展，你只能在本地。对，你想本地的影响力肯定还是会低嘛。你哪怕你去境外，你去其他地方去，就是你这本地之外去做活动，也会影响会低。这一直以来呢，就是让我党给控制得很死。你只要是有这种组织，我党就怕你组织，您知道吧？所以他就不让你干这事儿，你就是非得要干，但是他自己又不干，对吧？因为这个很简单，就是社会一旦说进行分化，那你必然你不可能整体掌控这个社会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那国外的这些呢，公益组织呢，像什么NGO、NPO 啊这些东西，它都是能够对政府或者对整个社会是一个拾遗补缺的，对吧？就像日本有这么多的这个有这么多的这种救助，还有专门的法律之类的这些玩意儿，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人做一点小小的拾遗补缺的工作，这也没办法的事情。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可以整体管控社会，但是中国政府呢是认为呢，我一定要管控整体社会，对吧？至于你干不干这个呢，我就不想让你干，因为你干大了就会跟我抢夺社会的美誉度与控制权，哪怕这个控制权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也不行。这个就是整个把社会打成原子化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做法。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说蜡烛最牛逼的，它从来都不是说夺取天下，而是它整个改变了中国社会多少年的这个结构。中国社会我们都知道，原来叫做皇权不下线嘛。你先给我下去，好吧？来啊。皇权不下线啊，那为什么？是因为它整体在基层，它是一个自组织结构。一个是上层的这个管理，它做不到，因为在古代社会，它受限于各种各样的基础条件做不到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整个的它是用一种道德或者是说整个文化来把底层控制住，就是说我可以皇权不下线，但是你可以有自组织这个机构。即使是到了在民国的时候，这个态势一直也没改。蜡烛最牛逼的干的这件什么事儿？他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东西给你改了，他把所有的社会机构全给你打散，那只有一个向上的通道，只有你可以从上边，然后呢管理到下边来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就干了这个，他就把这活干了。来，谢谢各位猫条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来下去。所以说呀，像这么牛逼的这个事情，几千年都没有过。 几千年都没有过，甚至于我们所说的像是这个他秦对社会控制那么严都没做到这一点，这是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蜡烛有一句话，他说的是把他的真心说出来了。百代都行秦政制，他是认这个秦的，对吧？他但是他有一个错的地方，并不是百代，只有他这一代，他这过了隔了百代之后，他行了秦政制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那你既然想干这个，他就先天的认为你有问题，对吧？这很多的机构，他都已经把这个东西作为就是不设政啊，作为自己一个自保的这种余地。包括你看我的朋友，我的几位朋友，对吧？邓飞啊做的那个免费午餐，就这个已经被攻击的非常多了，就包括像方舟子那样那种人。对吧？你知道方舟子就恶心到什么程度？我跟大家讲啊，就这事儿，就躺开说一句啊，他一直骂邓飞什么给孩子吃肥肉，就是你给的免费午餐，你怎么能给这些孩子吃那个肥肉片子？就你知道，就你看他那个受那个套用，对吧？那估计是肥肉吃少了。那问题就是在于，你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人，你是可以说我不吃肥肉，这个东西对人体不好，那是对身体不好。那个你是衣食无忧啊，你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他这帮孩子们，他们在那块儿正长身体，他需要脂肪，需要这些东西，这他不管。他就骂邓飞的时候，他居然能够用这个东西抹黑邓飞他们这种人，你就可以想见，即使是像这个方舟子这样的，他都能够说干成这样的事情，那你说这个中国的公益机构，他面对的是一个多糟糕的这种境地。对吧？方舟子还不能算，最多算一外围吧，对吧？他当然长得差点，虽然但是也能算外围吧。他也算是他都能干这事儿。你看其他人呢，就那些更正能量一些的攻击是多少，对吧？还有是包括袁立的这个对尘肺病这种救助，对吧？我捐助的在国内有名有姓的啊，就大家都知道的，大概只有两个机构，一个是。这个尘肺病这个，但是没有捐助袁立那个，捐助的是那谁呢？就是王力宏的那个。那各位，您到时候可以看看那个。然后呢，还包括一个呢，是这个就是这邓飞的这免费午餐，这个都是捐助的。就这，你尘肺病这是更糟心的一件事，为什么呢？这完全是一个呀哈，政府失职。这跟那个免费午餐其实差不多。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，如果你是政府是什么都干，对吧？你是什么都管的这种机构，这么一个。整个的这个掌控社会的一个组织，那你就要把什么都弄好。那这些机构给你拾遗补缺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一什么问题，就是你就没干好，你就等于他在控诉你没干好，所以他也不愿意让你干。所以现在就是直接你到了一定影响力，哪怕找任何一个麻烦，尤其是在2000年的时候疫情的时候，一旦你在做这些事情，马上就封你，对不对？你干了多少好事，你得社会你那个好事对于他而言，他就是你是坏事。我为什么在上一期节目我就说嘛，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之一，一个当然很多问题啊，有两个问题是一直我说起来的，就是一个跟审美有仇，另外一个就是跟那个体面有仇，他就不愿意自己体面，也不愿意让别人体面，大概是这样的。那你说袁立去告这个东西能告赢吗？肯定告不赢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告不赢？首先第一个啊，中国的司法是有一种叫口袋罪的东西，或者是说呢，这叫什么叫兜底罪？什么是兜底罪？就是他只要是所有放不进去的，没有办法把你这个归类的，就全都搁在这个里边，就是包括什么其他条款之类都算。在原来啊，有三大口袋罪。对吧？就是在那个在79年刑法的时候，有三大口袋罪是什么呢？流氓罪，对吧？就是涵盖什么聚众斗殴啊，寻衅滋事啊，侮辱妇女啊，什么特别特别广泛的行为。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你多交了男朋友，就我原来一直举这例子，就给枪毙了，这种也是搁在流氓罪里边的。那甚至于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你的眼镜，那会儿就大家兴着眼蛤蟆镜，对吧？上面商标不摘，哎，这喇叭裤，这个都可以搁在流氓罪里边。然后第二个投机倒把罪，投机倒把罪啊，就是各种市场投机行为。那什么叫市场投机行为？ 就是低买高卖也算是市场投机行为，这个我们现在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，对不对？OK，那个时代，你如果说是他把你这个安在罪名上，你比如说你从这个广东，对吧？原来我们家里买的什么录像机什么的，那什么叫水货呀？全都是从广东那块运来的，哎，运到北京这一块，抓到他们就算投机倒把。从那火车上这么带过来的，我不知道各位岁数大点的还有没有这印象？家里很多这种小电器，包括录像机，包括录音机。对，我们家录音机也是，就那板砖。那会儿学英语的，当然这个你说的是不是真正学英语不好讲啊，就是这个就反正这板砖的那个录音机都是这么来的。那个叫投机倒把。低买高卖，长途贩运都可以给你搁到这个什么这个投机倒把罪里边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是针对什么呢？针对这个公务员的一个罪，叫玩忽职守罪。而且玩忽职守也不光针对公务员，其他人也可以搁进去。叫什么？就是渎职类的，就是他所有的你渎职类的行为都可以搁到玩忽职守，就是他也不分是主观意志，也不分自然条件，只要想搁，咔叽就给你搁过去。所以说呢，当年这个就是79年刑法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大口袋罪。那现在以后是97年这个现行的这个刑法呀，实际上而言没改多少。为什么呢？实际上有这么几个罪，寻衅滋事这大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那就是刑法条文第293条，寻衅滋事。对吧？你就是随意殴打他人、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、强打、硬要、起哄闹事，就是他这种表述是什么玩意儿？你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它有什么一个严格的界定，甚至于你比如说你去讨薪，我都直接可以吗？拦截、辱骂，或者是说什么恐吓啊、强打、硬要，都可以给你搁在这儿，所以它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给你归类在一起的，这就叫做这个口袋罪、寻衅滋事，对吧？那网络言论也算，网络言论的时候就直接就说你这个东西寻衅滋事了，你这个挑动群众了，那都给你搁在里边，对不对？维权呐、啊、什么都算是在这个，就是它是实际上替代了什么当年的那个旧的流氓罪，它用的是这个，换了一个新词儿而已。而且呢，一般来讲，就是说，原来是三大口袋罪。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口袋罪？就是大概总结一下，法学界总结一下，大概哈有5条了。但第二条是什么呢？寻衅，这第一条寻衅滋事，第二条是什么？非法经营，非法经营也特别多。它后边有一个兜底条款，这是刑法第225条了。那兜底条款是什么？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。其他什么叫其他？对吧？我们现在一般讲是做法律这边工作，你都知道罪刑法定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这，你其他是一什么玩意儿，对不对？你这肯定是不知道啊。你比如说，他原来针对的是高利贷呀、传销啊、哄抬物价呀。你说哄抬物价这个你就没法说，因为物价一般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，对吧？你只要是没有形成一个垄断，然后大家达成一个共同同盟，这个时间段它就是应该卖高价。你比如说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大家全在高速上堵车呢，那村民抬过这方便面和热水来，卖多少钱合适啊？跟你小卖部卖的一样，我抬过来干嘛使啊？对不对？那这个情境之下，卖贵了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，但是这个只要想入罪，这就是非法经营罪，这就大概是这样的，这是一个。往下的什么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，这是第114、115条，对吧？也是以其他方式那个危害公共安全，什么醉驾呀、高空抛物啊、这传播疫情，传播疫情，你说算怎么说？对吧？你知道或者是你不知道，这都能算是传播疫情啊。那而且这个它的管辖范围也特别宽，只要是挨着公共的，只要想把你搁在这儿，就把你这搁在罪名里。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什么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这程序工具罪，黑客工具罪吧，这个是258条第三款。那工具的界定行为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也被经常会扩展。那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，就是帮信罪，这个呢是287条之第二款，对吧？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犯罪而提供帮助，情节严重。什么叫明知？我是我。 我怎么就明知了，对吧？我也不懂技术，当然你说我不懂技术可能是差点，那稍微懂一点，我也不能哪个技术都懂了，这个也都是这也都是如此。所以你比如说支付结算，对吧？技术支持，支付结算这一块，你就现在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把这个账号封了的，好多用的就是这罪名。你就是知道，那我说我不知道行吗？你不行，你就得知道，这他妈谁能知道？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。所以呢，这种口才罪，只要他在的时候，包括寻衅滋事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你在中国打着官司，你就赢不了，你是不可能赢的，这是从根本上讲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觉得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去美国打着官司？为什么？因为新浪微博是用 VIE 架构的，原来我跟大家讲过 VIE 架构呢，就是说它的运营主体是在这个中国，但是它通过一系列的协议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投资的一个做法，在中国投资一个做法，那它的这种它一系列的协议把它所有的利益绑定，它的真正得利的主体在哪儿呢？是在这个国外。是在这个维京群岛，开曼群岛，对吧？它注册在开曼群岛，是那家公司，那家公司是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，或者是在香港上市的，这个东西它在那儿。那你说我可不可以就告这个新浪这一块儿？我在它的上市公司啊，你这个你得利了，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它是利用一系列的协议给你绑定的，它并不是它的经营主体。你没法告，这是一个，就是你能够告，它有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呢是什么呢？合同管辖权。合同管辖权呢，它有一个微博的用户协议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经常会，你只要点击你就同意了，对吧？大家都不看那个，那玩意儿特别特别长，你怎么可能看得了？反正我是没看过那玩意儿，对不对？OK，好，那它通常会设定什么？中国法律适用，这是管辖范围，管辖权就在中国法律。要争议提交，一定是中国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管辖。这个你只要注册，你就代表同意他的这个标准。OK，好，那他直接就可以说了，说你这个你只能美国那块也说了，你要告你去那边告去，对不对？那即使你上市的公司这主体纳斯达克，那美国法院对普通用户注销这种个人管辖权也特别难成立。你的服务器和业务都主要在中国呢，对不对？让账号注销那属于合同纠纷。对吧？那用户呢？你也是中国公民，行为呢发生在中国的境内，他美国这一块他的管辖权争议不占优，而且美国在这打官司，他也依然消耗他的这个公共资源，那所以他就不愿意去接这个东西。所以说呢，他要求啊，而且是有最低联系。这个美国这块有一包括说是这个被告与论坛啊，他有这个最低联系，单纯在美国上市不足以建立管辖权。这个要大家要知道，单纯在美国上市，它不是什么足够建立管辖权。所以说呀，这个到今天为止，好像还没有直接针对微博账号注销，然后去美国诉讼的这个先例。因为只要是你去美国，这个东西你就不太可能。你一问律师，这律师就跟你说这个做不到的，你白花钱呢，对吧？这个你就可能做不到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你像类似平台有没有？比如 TikTok。TikTok 还是集体诉讼或者国家安全，而且呢，TikTok 在美国有子公司，它现在如果卖了以后，它就更可以了。如果你在 TikTok 这块出问题，你可以 OK，你再去跟他去打这官司，可能还有这希望。这个是大家可以能够认可的。所以你还更别说赔偿了，赔偿你也是这种协议，对吧？你的这个赔偿协议，平常单方权利，那直接，而且是平台的，他的这个账号给你的。那用户协议他给你规定特别死，你不要小看中国的这方面的法律的人才是有的事，给你规定特别死，你就做不了，而且是你没有办法要求赔偿，就大概是这样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事儿？老子他妈前些年不是那个这个账号也是被注销了吗？当时我还琢磨着说，操，我他妈喝出点钱去，我是在美国给你打官司，我这个因为咱老听说嘛，如果你这种情况这真的可以的话，你不就你跟那边那个美国的律师甚至可以谈什么呢？谈这个分成，对吧？你把我这告下来了，这百分之多少这个赔偿金是你的，你只要越告的越多，惩罚性赔款嘛，对不对？都是你的，这没毛病。OK，我就直接找我美国的律师这边去问，我说这有可能吗？然后人家给我回复，大概就是刚才我说这段，所以没戏， 大概就是如此。你原力说白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在国内，你别觉得说自己啊哈，说在国内啊，你能够说可能不会给你抓起来，可能还能够让你有一些这个活动空间，但是你记住一件事儿，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给你一个好，就是一个好的结果。早早晚晚，你别看你是一个现在挺有名的人，这如何如何，早点走吧。真的，那个国呀，你不太可能能让你有好结果的。还有一个呢，你作为这个公益机构的负责人，你真的不需要天天去跟他们去走在一线。你真的去跟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名媛们喝点茶或者怎么样，你随随便便从他们这儿让他们开张几十万美金的支票，非常容易，对他们而言就是买俩包的事儿，对吧？那一旦这样的话，你资金也充裕，你自己又不真正抛头露面，在私底下做事儿，你知道，像什么邓飞他们最开始干的时候，都是就是做的非常非常的那个。就是红火非常大，那个影响非常大，结果就会接到这个警告，你不能再这么干了，你再这么干，你即使是好心也出问题，对吧？这还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，那还没有成气候，你现在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像当年邓飞他们成就，早就给你压回去了，不可能的事情，那会儿还是只是一警告。所以后来邓飞也就学会了，包括是王力宏他也学会了，他都是说我就悄悄做事吧，这个盯几个老板，然后呢偶尔发个这种消息，大家愿意捐就多捐一点，不愿意捐少捐一点，那多少还是能维持下去，那这个才是真正走的这条路。如果你是想干事儿的话，如果你是说我就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它大张旗鼓的弄出来，我跟你讲，这几年之内你要不出事儿，那是对我就我对中国那就真的是不了解了，你一定会本人会出事儿的。真的，就这几年，尤其是往下这些年里，中国一定要会把这些言论，包括社会管控的是越来越死，他一定会把这东西管控的越来越死，找你任何地方的麻烦，你都会有问题。所以你最应该干的事，像袁丽女士这样最应该干的事，就是赶紧出国，赶紧出国，拿着绿卡直接到国外去，天天跟名媛、贵妇们喝茶，然后从他们身上找钱，然后再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给弄回到国内。让这个国内这些机构能够运作，对这些包括对他自己，包括对尘肺病的病人，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这个不是教你诈，也不是教你怂，这个就是现在你要想做事儿，唯一能干的事儿，没其他的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